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那第八章开始呢，继续还是在讲耶稣的教导以及呢人的回应，恩典和信心的关系。那第八章的故事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第一个小段落啊，一节到第三节啊，这里讲到了跟从耶稣的姊妹啊，妇女们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段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是人的福音书啊，既是显明耶稣是完全的人，也同时让我们看见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是怎样的状态。那我们常常会想呢，在耶稣身边啊，门徒都是男的，那是不是主啊不爱姊妹呢？从这我们就看见了，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跟随耶稣有许多许多的姊妹啊，非常有信心的姊妹啊，从八章的第二节开始啊，到第三节他列举了很多的姊妹。那这些人呢有几个特点，那第一呢，都是主从苦难中救拔出来的，有鬼附的，疾病所累的啊，当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从他身上又赶出七个鬼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些都是在主呢得着大的恩典，然后他们用信心来回应这个恩典，就是我要跟着主，我这辈子呢我就不再向着世界而行啊，我就把我的主权把我的时间都交给主。所以这是门徒是这样的啊，那些弟兄是这样，姊妹们也是这样啊，非常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当中有一些信心极好的见证，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7章的最后28章的开始啊，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最后离开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那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第一个到坟墓的也还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尤其是给姊妹们。所以在圣经里虽然呢记述做工的很多是弟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从姊妹那来极美的信心见证，恰恰相反一些很宝贵的见证都是隐藏在这些字里行间的。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一个。那昨天呢，我们第七章的最后啊，路加第七章的最后讲到这有罪的妇人，也一样是一个姊妹，她的爱和这法利赛人有可能是西门啊，那这个法利赛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啊，也许是得救的弟兄。那这个一比呢，还是这个姊妹显得一个极美的见证。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啊，尤其是对姊妹们。那第三个特点呢，第八章的一到三节啊，也讲到许多的姊妹呢，他们都在服侍主啊。第二、第三节啊，有这几个姊妹，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就他们也和门徒一样啊，也在做工。那他们做工呢，是按照神的道啊，做了一个极好的帮助者的见证啊。他们并不是说呢，哎，我要做我就做我觉得对的啊。他去治病啊，赶鬼啊，我没看见这些事儿是姊妹在做，但是呢，哎，他们还是在做啊。那用膏来膏耶稣的是姊妹啊，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的是姊妹。啊，在耶稣受难那一天还留在身边的大部分是姊妹啊，最后留在最后安息日快要近的最后的是姊妹，耶稣复活的第一天一早就要去告他的还是姊妹啊。这个是给我们今天所有得救信主的姊妹们一个极好的榜样和见证啊。那这是八章的一节到三节啊，那八章的四节到第十八节呢，我们再讲一个信心啊，它是怎么和恩典的互动的关系啊。那在这儿呢，我们先看这撒种的比喻啊，马太、马可都讲到。 那撒种的比喻呢，就告诉我们呢，恩典啊，就是那种子，福音呢，就是恩典嘛。神的福音给到了每一个人，所以恩典是给到了每一个地上的人，种子是撒在了每一块地上，但是地有不同的种类啊，有的是土浅石头地的，有路旁的，有好土的啊，还有撒在荆棘里的，不同的地，不同的地代表不同的人啊，代表不同的里面的谦卑程度。所以最终呢，让我们看见呢，啊，我们失丧是因为自己啊，我们得救是因为主。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呢，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个真理啊。那种子最后发芽呢，长大呢，是因为有种子嘛，能结果子是因为种子。种子是生命嘛，土不是生命啊。生命藏在哪呢？生命藏在种子里啊。最终结出来的果子是因为有种子嘛？我们今天能活是因为神的道啊，我自己活不了啊，神的道给进来，我最终重生啊，恩典，我得着生命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我失丧是因为什么呢？我的土啊，我是一块土浅石头地啊，我骄傲啊，我是一块荆棘地啊，我就是喜欢世界的东西啊，我有钱财的思虑啊，那我没法长大。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信心怎么与恩典匹配呢？就是我要做那好土啊，又把神的话接进来，把种子接进来，接到我里面来。所以无论是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还是荆棘地的，都有个特点，他们努力把种子往外推啊，就他有他自己里面硬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看重的是我这块地自己啊，我不要把种子接进来。好土的特点就是我要把种子接进来，我让种子在我里面生根发芽。我不是生命啊，种子是生命啊，所以我没有恩典，神恩典是从神来的。但我有信心呢，我可以选择接受恩典，我可以选择拒绝恩典，接受的就有福了啊！所以这个是恩典和信心的关系啊。那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也讲到了，就是最终呢，它会显明出来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哎，种子种下之后它是活的，但是看不见外面，不可能。就好比光呢，你不是藏在斗底下的啊，总是放在灯台上的，没有人把灯放在床底下的。那同样的道理呢，啊，一个种子种下，最终它要发芽长大，长出更多的果实来造福他人啊，给人吃啊。所以果实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生命的证据啊，光也是这样啊。所以神最终呢，啊，他的恩典会借着我们的信心呢，显出果效来啊，这就是器皿下的灯啊，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最终一定可以，就隐藏的事呢，没有不显出来被人知道的。就是我隐瞒的事，没有被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要小心怎样听，凡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还是在讲信心，信的就是有的啊，那它就会越来越多，果实会越长越大啊，灯会越来越亮。没有的呢，啊，就是原来他自以为有的，他以为他有的那一点良善，以为他有的那一点能力啊，最后都没了。神会一开始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公平的恩典的啊，普遍恩典的。啊，人有才华，人有智慧，但是不信的人呢，就会越来越眼瞎啊。所以，自以为有的最后也没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外在显明出来的特征。那十九节到二十节呢，很短；二十一节呢，很短的一个小故事呢，同样也是在讲信心啊，只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要做出来啊。 就是21节，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神首先让我们看见他把一切相信的人啊看成家人，他不是把肉身的血缘关系看作家人的标志，而是呢你信或者不信。而且他强调了一点，信呢你是要听见而遵行的，不单单是嘴上说的啊。所以在八章的从四节开始一直到21节啊，讲了信心的方方面面啊，当中最宝贵的呢就是啊这撒种的比喻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总是要像好土那样啊，把果实结出来啊，把种子接进来啊。那我既要听见要做啊，同时呢我也要相信主最终能使我这光呢和我这果实呢造福他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看那两个小故事，22节直到那39节两个小故事。一个短一点啊是讲耶稣平风静浪的啊，一个长一点讲治好了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啊。这两个特点故事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耶稣显明了他极大的能力。那第一个呢是风浪都止息了，这绝对是能力。第二个呢，一群的鬼啊，一个罗马军团这个数量单位的几千个鬼附着在人身上，耶稣一次把他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显明呢我们的神呢他无所不能啊。我们相信呢既是相信神的恩典啊，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对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他的能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啊。在格拉森被鬼附这件事情就是充分的显明啊，人用铁链子都锁不住的人，耶稣就把他救出来。那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当这些的道显明的时候啊，耶稣能够平风静浪了，然后呢门徒们就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他到底是谁？2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再看见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需要今天说我去大海里啊，就等着船要沉了我呼求他，我再证明一遍，不需要。因为圣经讲的就是事实，门徒们经历的就是我们经历的。那现在我们跟门徒同样面临一个选择，一个事实，就是神能够耶稣能够平风静浪，他到底是谁？他就是神呢，他就是我们要把主权全部交给的那个对象。所以耶稣的问题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门徒的回答是稀奇，他到底是谁？所以耶稣在问我们要信心，门徒在犹豫要不要相信。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了神显明他的力量和大能啊，还是让我们信。所以无论在福音书里啊什么样的角落，什么样的段落，耶稣每一次或者是医病，或者是赶鬼，或者是5000人吃饱啊，或者是风浪平息啊，或者是显明他的恩典，或者是在恩典里更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无论是哪个角度，他问我们要的就那么一样，你信吗？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成为一个好土啊，把他接进来啊，你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把自己的骄傲放下啊，坚定的跟着他，愿意吗？所以在这平风静浪之后呢，门徒们又是一次啊面临着信心的选择危机时刻。那八章的26节到39节这个小故事呢，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被鬼附的人醒过来了之后，他很害怕，但是呢他做了一个选择。38节哈，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啊，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在这儿，他的选择啊，是我要跟从主啊。但是呢，那些很害怕的城里的人呢，却选择要耶稣离开。所以人在看见神迹之后啊，他选择会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神迹啊，就是几千个鬼被赶出来的啊，当事人去选择呢，我知道他就是神，我要跟着他。那他同村的人呢，就是要把耶稣请走。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呢，这两个故事啊，和前面其他的，以及我们之后马上八章最后的两个故事呢，有个小的不同。就是在门徒的平风静浪和治好格拉孙被鬼附呢，就是门徒和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啊，他们在绝境里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甚至被鬼附的他无法去恳求啊，门徒们一开始也没有求啊，直到最后船就要沉了啊，他们再到耶稣那去啊，所以他们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啊，这个和治好雅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这个故事呢，他们显明出来的主动去寻求耶稣的心是有不同的啊，门徒是完全就是船快沉了啊，像抓稻草一样啊，去抓耶稣。那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根本就没办法祈求，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以这样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他并不见得会一定说，哎，我要去找他，他才临到我。可能就是因着他的恩典，我就看见了。约翰福音的五章，毕士大池子边上那个摊子也是一样。耶稣是主动去找他的啊，不是他去找耶稣去祈求耶稣的。他躺在那池子边上几十年了。那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会向他所爱的显明，那就是我们了啊。神的孩子，他每一个都爱。他的恩典显明的时候，我们要做选择。所以重要的不在乎呢，我今天在我的困难里呢，是不是能够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不用去担心神恩典临没有临到我，所以我们总是很犹疑啊，觉得神是不是愿意祝福我？甚至我今天没有祷告，主的恩典都在我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现在的麻烦不在这里，麻烦在我常常是不信的。麻烦是耶稣问的第八章的25节这个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啊，我们要做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醒过来的这个人呢、啊？我们要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要信他。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宝贵的道理。那最后两个故事呢，在马太和马可呢也都有重复啊。那我们最后再借着这个马路加的这个机会呢，我们再做一点补充。那这两个故事呢，他们都有个特点啊，就是人尝试了别的路，但是呢，没办法。在血漏的妇人这里呢，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43节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没有一人能医好他。所以在人这里哈、啊、是得不着帮助的啊。那雅鲁的女儿啊，也是一样啊，她肯定也是在快要死了嘛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她在怎么就快要死了再找耶稣？那前面一定是啊，我怎么样能够救到这孩子啊，然后再去找耶稣。就人在苦难当中呢，我们总是会想到有别的可能性啊。那比方说呢，我找医生啊，比方说我找朋友，比方说我找一切的我能找到的啊。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既是找了医生，又是12年，说明她不是一天两天啊，又是呢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啊，就是她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我在地上的资源，我能依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啊！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信心是什么时候全然显明的？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尽头就是我无计可施了，我没有办法再去用自己的力去解决我的麻烦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的107诗篇的107讲到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前面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但是呢在最后一个例子里讲到诗篇的107的第23节讲到在船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就是讲我们在人生里我要自己做生意用自己的方法过自己的日子的24节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所以雅鲁的女儿也好雪漏的妇人也好都是智慧无法可施然后呢我们就到主那去但是呢智慧无法可施到主那去也好过智慧无法可施还不到主那去我们总是吃尽一切苦头的时候呢要想得起来比方说在诗篇107的28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神的形象就很鲜明了同样的道理雅鲁的女儿最后死里复活了雪漏的妇人摸了一双穗子就得救了也得医治了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经历这信心的旅程呢在一切绝境的时候在经历12年无计可施之后我说主啊我要哀求你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